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原味猪猴，我是大川，
我是谁啊？告诉我是谁，我的名字。
你这直接带了好几百个观众过来的是吧？
啊，我是老徐啊。
哎，我是老段啊。对，我是老字辈的啊。
哎，对，只有我是大字辈的。哎，我靠，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好像占我便宜了？
我没说啊，我们可没说啊。
哇，你这话一说你是故意的。那行吧，那咱废话不多说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小预告。我们安全出口呢，跟我们原味电波呢，我们最近呢联合出品了一个付费小专辑，是日恐三部曲，里头是包括了日本经典的三部恐怖片，就是二字辈的预言、感染和那个轮回这三部恐怖片。然后呢，我们这期付费小专辑呢会在清明节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号登录各大音频平台跟大家见面。然后呢，欢迎两台的听友们呢去收听，也欢迎就是路过的听友们也去收听，价格不贵，你就当请我跟老段一人喝一瓶饮料了，就这么多了啊。
哎，对，没错，就是没有老徐的啊，好吧。然后那个4月3号我们就会登录这些平台，然后大家可以去购买了。然后这个是我们耗时好几个晚上哈，精心打造那个制作的这么三部哈。
不是精心打造的，关你们俩什么事儿啊？
我都不想接他，我都烦死了。
他是大新，我是老京啊，我们俩打造的，好吧？然后硬拽啊，然后那个确实啊，这个认真讲，这个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哈，每期节目基本上都是快两个小时的时间，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多去给我们支持哈，这是我们两个电台啊，两个播客啊，合作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哈，联合起来做一个这个长系列的付费节目，也欢迎大家届时大家去给我们支持一下吧啊。
对，因为有些平台可能有一些上传限制嘛，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是专辑嘛，所以在有些平台会发现我们是以专辑来售卖，然后有的平台可能是我们拆成了那个三集单集节目，但是大家放心，就是我们的价格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可以按需购买啊。
好，广告结束，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节目。
对，今天这一期节目就是由我来主讲了，就是大家催了很久啊，其实有好多人问我，就是说，哎，大川啊，老段啊，还有老徐，你们啥时候再聊一聊克苏鲁啊？因为我们上次聊跟克苏鲁相关的节目已经很长时间了。这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原汁原味的克苏鲁小说星之彩的这部电影，也是凯奇这两年拍的还算比较不错的电影了，就是凯奇这个钱终于还完了，所以他能拍点差不多点的电影了，
人家的演技一直是在线的。
对，这个我也保持一个那什么的态度啊。
我操，不，你们俩今天就是过来拆我台的是吧？
就是都说这一部是这个凯奇要打消或者是说要打破自己接烂片的这么一个转折点哈，但是我还是可能期待太高哈，我还是觉得他的这个演技不太行啊，这就待会儿我们可以再说哈，我们再说这片儿再说啊，我们再说啊。
不是，我是想问你们俩对这个《星之彩》这部电影的评价这么低吗？我感觉，
我觉得，给我一种就是，成本很低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在我这儿已经算是这类型的，就算恐怖或者惊悚片吧。我能打七分。其实已经算还可以了，只不过就是我认为的凯奇是之前是那样的那个片啊，什么国家什么宝藏什么就这种的，可能到后面我对他的预期太高了。另外我觉得我给恐怖片打分最高也就是 7.5 的样子，所以我能打七分也还算可以了啊。
哦，这个就是也就是说于志波段愿称他为最强
啊。那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给这部片子打分也是七分，我在豆瓣上打的就是这个分，打的也是七分。因为 首先就是这部电影呢，它是改编自那个洛夫克拉夫特的原著小说《星之彩》，是正儿八经的是一部克苏鲁电影。就是我看很多的这个影评或者啥对它的这个差评啊，大部分都体现在就是它把这个克苏鲁的，因为本身就是星之彩这个东西在克苏鲁的小说里面，它是一种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是一种光。然后呢，这个电影他们觉得这个电影把它具象化了，但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不把这个东西具象化的话，那这个电影干脆就别拍了。
我觉得克苏鲁它不等于大章鱼好吧，
因为克苏鲁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个古神，就是那个生活在海底拉莱耶神殿的这个古神叫克苏鲁，然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然后是克苏鲁神话。但确实克苏鲁不等于大章鱼，不过现在大部分人对克苏鲁的理解可能就是触手啊，大章鱼对吧，
啊，对，粘液什么的啊，
哎，对。但是呢我们这部电影星之彩其实它整体下来并没有说就什么触手啊粘液啊这些东西。先说说星之彩是什么东西吧。星之彩它在这个洛夫克拉夫特小说里面呢，它是原著叫来自群星的色彩，翻译成也是星之彩，它本身就是一种外太空的一种生命形式，它不是任何的一种物质，它就是一道光。而且为什么叫星之彩呢，是来自群星的色彩，它的这个色彩就是它的这个色彩和我们地球已知的任何光谱的色彩全部都不一样，这种光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光，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颜色，但是电影里面把它具象化成了紫色了。
嗯，对，五彩斑斓的彩，嗯，
哎，对，五彩斑斓的紫对吧。
嗯，对
对。而且在聊这部电影呢，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星之彩这个东西它会对生物造成什么危害啊，就是它不是普通的怪物那种就是一口把你吞了或者怎么样，因为它是一种光嘛，所以它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整个一片区域乃至整个星球所有的生态环境，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光污染，其实我觉得就是光污染，你们不觉得吗。对，而且它会把整个地区所有的生物全部吞噬掉，它在吞噬这个整个生物的过程的时候，这个生物体表会泛出那种紫色的光芒，这就表示这个星之彩正在吞噬这个生物，然后这个生物也会逐渐的失去所有的生机，包括整个一片区域甚至整个星球都会失去任何生机。
哦，所以啊，大家以后吃饭不要吃茄子。
不是，老徐这个梗有的时候我不想接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
你明明很喜欢。
那简单说了一下星之彩是什么东西，那咱们就进入这部电影吧。星之彩，那在聊这整个电影的故事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故事里面的主要人物吧。首先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在一个深山老林里面住着一家五口人，是父母两个和三个孩子。那姐姐呢叫拉维尼亚，就拉维尼亚这个人呢是个女孩，她是姐姐吗，当然是个女孩。
你在说什么。
这个女孩就是她会崇尚一些巫术和她一些所谓的神明，反正每天神神叨叨的，而且她有一匹自己的这个白马，而且她特别喜欢穿那种中土世界的那种斗篷，让你感觉她特别像一个女巫师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电影开头她也提到了什么女巫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还以为说是，嗯，哦，这部片子讲女巫的。
哎，对，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包括一开始有那森林什么的还有个旁白，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的，就是老一点的那个时代中世纪什么的，
嗯，
那时代的片子呢。
啊，那老段你要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以为是那个时代的片子，嗯，那你肯定没有看过星之彩原著。
啊，那肯定。嗯，对，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给他本来我能给这片子八分的，我为什么上来去降分，
嗯，
我很不喜欢这个片子的开头和结尾的这种硬要拔一点这种让人看不懂的这种哲学的东西。其实他这套路都特别像那个《倩女幽魂》里边那个什么，这里边是兰若寺，然后来了的人都不怎么样，什么都会死，什么最后来这么一收场，什么姥姥什么什么这些。其实他这套路就很像是那个上边上来先说一下这地儿孕育着什么多么怪的东西，然后故弄玄虚，我不是特别喜欢。就是你可以用各种各样其他地方去打这个克苏鲁，但是上来就用这种套路的方式我不喜欢。嗯，
哦，那他这么安排肯定是想一上来的时候就先抓住你的眼球呗，让你再想他神神叨叨到底说了点啥，嗯，对吧。
哎， 对，能理解。嗯
嗯，
好，我怕待会儿没时间没机会说这个开头了，我就先在这插一句。
豪木，
好，
那一个姐姐，然后还有两个弟弟。二弟呢叫本尼，岁数其实和拉维尼亚看起来差不多。这个本尼平时没事，有事没事会嗨一些草。
那人家好歹也是向往星空的人啊。
那还有一个三弟是最小的一个弟弟，叫杰克，是一个挺可爱的小男孩。当然他后面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到时候再说吧。嗯，
对，后面更可爱。
哎，对，后面特别可爱。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父亲是叫内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凯奇演的这个主角。
嗯，他们一家都是主角。如果非要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这小女孩，因为她是活到最后的感觉。嗯
嗯，对。那他们的母亲呢，是一个股票经纪人，是专门负责帮客户炒股，就是买进买出，然后给客户哎分析这个股市怎么的，然后建议买哪只股，是一个股票经纪人。
而且看得出来，他这个业绩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吧，网也不太稳定。
嗯，
没错，而且他刚得过病，所以可能在恢复期他还得工作，所以就整个的状态不是很好。还有就是刚刚那个大川没说，就是这个父亲他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画画的吧，然后但是好像有点这个没什么能力的这么一个窝囊废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而且是个腿控。
嗯，父亲
对，而且在这个家里面，就是你们会发现在这个家里面挣钱的是母亲，然后操持家务的是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这一家五口的这么一个配置是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人物算是游离于整个故事之外的，他像是一个，就你就打个比方，他就是克苏鲁小说里面的调查员，是一个黑人小哥叫沃德，然后他在里面的角色呢是一个水文学家。
啊，他就是这个开篇旁白嘛。
啊，对，旁白就是他，其实就是整，我觉得整个故事就好像是以他的一个视角来展开的，而他就是一个克苏鲁里面的调查员，而这个调查员很幸运的就是没有散职掉光。
难怪老段不喜欢这开头结尾哈。
行，还有一个角色比较神秘啊，叫伊斯拉，是一个你可以把理解成他好像懂点印第安巫术的一个白人老头，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的这个装扮什么的特别像印第安人。主要人物差不多咱们就介绍到这儿。而这个电影的背景呢，就是这个刚才老段也说了，就是母亲呢可能是生了场大病，刚做完手术，医生让她要在一个山清水秀安静的地方休养，所以这一家子呢就从大城市里面搬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这么一个深山老林里面，在一个别墅里面生活。
这个地方好像以前是这个 Nathan 他老爹的。
嗯，对，而且它的这个位置呢就位于我们整个克苏鲁系列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小镇阿卡姆小镇的郊外。你说这到了阿卡姆小镇附近，你们说还有什么好事的？那旁边还有印斯茅斯呢。
对，这个叫什么克苏鲁主题公园。
对，行，那咱们就正式进入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了啊。这个故事呢我把它分成了三章来跟大家讲，因为我觉得它整个故事脉络下来其实就是三大章。那第一章呢就叫神秘陨石从天而降。
这个还有一个名字叫彗星来的那一夜。
啊，对。那咱们开始了，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内森这一家呢搬到了这个阿哈姆小镇的这个郊外山区里面。开篇呢就是女儿呢在这个湖边正在是做法，在呼唤着神明，就一度让老段以为这是一个中土世界的一个片
子。哎，而且人家还拿着一本死灵之书啊。
哎，对，
哎，
对，没错，你说拿死灵之书能有什么好事？这个时候呢我们开篇说的那个沃德那个黑人调查员小哥就来了。哎，看见拉维尼亚了，是不是看人长得漂亮，就跟着聊了两句。本来这个拉维尼亚呢是不想搭理这个沃德的，但是呢沃德竟然对这个拉维尼亚信仰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教派竟然略知一二，那瞬间就让拉维尼亚哎对这个男孩产生兴趣了，是吧。其实你从这边能看出来啊，这个拉维尼亚他可能在城市里面本身可能就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这爱好确实比较独特。
嗯，而且其实拉维尼亚一开始他做法呢，其实他没做什么邪恶的法，他是想要驱除他母亲身上的这个病魔。
嗯嗯， 对，这么说吧，拉维尼亚在这一家子人里面，他的这个灵商呀，相对来说比较高。
灵商，你说灵商高，那我觉得这个杰克不答应啊。
嗯，我觉得那最小的小男孩，那个小弟弟应该最高吧。
哦，但我觉得他应该是一直最薄弱的那个，应该是。我觉得还是，如果比灵商的话，还是拉维尼亚高一些。但是因为他是杰克，是小男孩嘛，他的意志比较薄弱，所以后面以后你会发现他是第一个被入侵的。
哦，
嗯，
是，
这是我自己的猜想啊。那两个人交谈了以后呢，就是知道这个沃德呢，就说他是水文学家，他来这个阿哈姆小镇的郊外呢，是为了检测这个地下水质，因为呢，这个阿哈姆镇的镇长要在这边去修一个水库。俩人分手了，回到拉维尼亚回家了以后呢，那父母亲就问他说：“哎，你看见你弟弟本尼了吗？”然后拉维尼亚就是那种典型的青春期小女孩嘛，比较叛逆，然后就随便敷衍了两句就回家了。而且当晚的晚饭呢，就是当我们已经说了，内森呢是负责家里面的家务呢，当然下厨也是他，但是呢这个内森做的饭确实是特别难吃。
人家豆子焖肉怎么难吃了？
但是人家不说了吗，做的不好吃吗，是吧？然后关键是他们为了维护这个自己爸爸的面子呢，然后吃的时候也没说不好吃，完以后母亲下来吃饭的时候才偷偷给母亲说妈，要不下次你来下厨吧，就证明他做的饭确实不太好吃。
嗯，就两个儿子好像给了点面子，然后女孩基本上就连吃都没吃的感觉，就直接说太恶心了，不想吃。
那个狗狗吃了呀，谁说狗都不吃的？
你放过狗吗？狗我吃我吃，那个狗叫山姆，对，他们家还有一只狗叫山姆。嗯，这只狗后面也有一定的戏份。那吃完饭以后呢，那这个他肯定嘛，就是夫妻俩嘛，就是想，就是那个内森就说，哎呀，你这半年我们没有好好亲热过了，是吧？其实从侧面，其实这边的时候，整个电影里面并没有点题说他的这个明说他的妻子是有病，但是呢在这儿我们已经可以猜到他妻子可能这半年里面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两个人晚上呢，哎，还是滚到床上了，是吧？那这就是个整个电影的开篇。那到了当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呢，夫妻两个人正在，我觉得我们说这一家人都在干嘛啊，夫妻两个人在床上呢正亲热呢，小儿子杰克和女儿拉维尼亚已经睡着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们二儿子本尼呢在开着他那个电脑，在观察天上的那个天体的运行情况，估计是一个天文爱好者。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整个镜头给到了浩瀚的夜空，忽然一个闪耀着一个诡异紫色光辉的陨石就从天而降了，从天上唰的一下掉下来。哎，这个有一说一，其实我当时觉得它这个镜头其实挺漂亮的，就那个紫色的光笼罩整个夜空的时候，
嗯，
就还是挺漂亮的。那其实呢在这个陨石往下落的时候呢，最早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小儿子杰克就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从卧室里面冲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家的狗三姆正在呲牙咧嘴，就感到的特别的不安。
哎，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地方啊，我当时特别担心一点，就是因为你看他那个陨石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女儿还有这个本尼，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表现，比如说这个女儿当时好像是醒了，然后反正她就是躺在那里特别的不安，然后这个本尼挺明显，本尼就盯着电脑，就开始流口水。
哎，
重点是小儿子杰克，他醒来以后，他喊了一声"妈咪"，我当时特别担心，我说："我操，你爸你妈办事儿呢，别冲进去啊！"
怎么了吧？你就说在摔跤嘛。然后那这个时候呢，陨石掉下来了，除了刚刚老徐说的，就各家的反应以外呢，那全家就从这个房子里面跑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家的整个区域呢都被一个神秘光辉给笼罩了，而且关键是还有一股特别难闻的这种气味，这个味道在电影里面的描述就像那种氨水的那种味儿一样。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难闻的气味，这一点我知道，但是对这个气味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内森。
对，整部电影下来只有内森一个人能闻到这股气味，一直到最后都是这样。
呼吸道不太好。
那，哎，对，那他可能他的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灵伤比较高。 第二天白天那个警察的市长不就都来了吗，不得看看咋回事吗。完以后在这儿的时候就有一个细节了，就是刚刚老徐说的一样，这个难闻的气味只有内森能闻到，而市长警察包括他的家人其他人全部都闻不到这个味道。而这个时候呢，沃德也赶过来了，然后问内森你这附近还有谁住吗，然后内森就说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印第安老头伊斯拉也在这边住着呢。然后呢本尼就带着这个沃德去拜访这个伊斯拉了。来到伊斯拉这个小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克苏鲁小说里面都会出来的一个神神叨叨的一个人。进去以后哎，喝了杯咖啡，然后沃德就，但是沃德总感觉他们这儿的这个水质呢是有问题的，然后呢就跟伊斯拉说我把水拿回去检测一下。那整部电影其实到这儿来说就可以算是一个节点了，就是因为它的进程还是挺快的，所以整部电影到这儿就是陨石从天而降，然后降到了这个内森他们家的后院里面，嗯，然后现在是这么一个节点。哎，到这个节点，
哎，那我问你，这个伊斯拉养的那只小猫叫什么呀？
他叫祭典呀。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为了大学成绩好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啊。对啊， 你说为了得到这个祭典是吧，这还真不容易。你说现在这个
大川，你的祭典应该也还行吧？
我的祭典挺高的，
啊，
老段半天没说话，你能听懂我们俩在说什么吗？
我之前你说不想理这个老徐，现在我的感觉就是不想理你们俩。真是太
就
烂梗。
我当时写这个稿的时候，我故意没有写这个猫，我就想猜一猜老徐到时候会不会点这个梗，果然让我猜到了，我太了解老徐了。那行，那目前呢第一章就是结束了，那我们来到了我们整部电影的第二章。第二章我把它命名叫悄无声息的异变开始了。而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区域里面的所有的动植物，这个动植物里面是包括人的，他们都开始产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种变异，是逐渐的开始变异。那咱们开始第二章。就在陨石坠落的第二天，也就是第二天的当天晚上，天空电闪雷鸣，整个天空里面都是紫色的闪电，这个闪电都是紫色的，就噼里啪啦稀里咔嚓呼里咔哇的开始往下劈。而他们后院中间的这个陨石就好像是在吸收雷电的力量一样，就是整个夜空里面所有的雷电全部都劈到了这个陨石的身上，而这个陨石浑身上下就在散发着那种光，就特别像那个什么海贼王里面的艾尼路啊或者什么的
啊，在吸收这个雷电的力量。哦，你靠近一听它是紫色的电啊，一听就什么紫电玄真火焰九天玄剑惊天变。想笑就笑，哎呀你们真是拧巴什么。
对，所以我们需要老徐来当一个调味料嘛，是吗？然后就是当天晚上呢，其实拉维尼亚呢已经看到了这个异象了，然后觉得这个天上哎呀就是 beautiful， 就是感觉特别漂亮，确实那个场景整个电影里面呈现的它的这个五光十色的颜色确实挺好看的，但是有点光污染。那当天晚上就算过去了，而到了第三天的白天的时候，内森和妻子奇怪的发现什么呢？后院里面那么大一个陨石没了，陨石没了，他们俩还琢磨呢，还说这么大一块陨石怎么说没就没了呢？难不成它长脚了？
自己长腿跑了？
那其实两个人也没有太在意啊，但是这个时候镜头给到了他们俩，他们家后院的那个水井，那个水井旁边呢开出来一朵特别特别鲜艳的一朵紫红色的大花，那个花开得特别大，而且那个花你明显感觉它的这个品种就感觉就不像是一个咱们能正常看见的品种，它的那些花里面的花蕊感觉特别多。
嗯，
而且呢在它旁边的石头上呢还有一个黑色跟紫红色相间的蜥蜴在那趴着，这个其实在整部电影里面有点像是一个转场的意象，但是呢它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告诉你在整个生态都在被这种星之彩的光在污染着。哎，
嗯，
那咱们再转过来啊， 话分两头，这边呢，沃德呢拿着以斯拉的那个水去自己的帐篷里面去检测去了，检测发现他的试纸放到水里面，那个试纸呈现出了一种特别诡异的紫色，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水里面还有高锰酸钾。
哦
哦，还学了化学的知识。
这学霸这绩点，我的天。
不是绩点咱们今天过不去了是吧。而这个时候呢，沃德还在听着这个电台，电台里面说是阿卡姆的市长呢要在周围哎修这个水库了。而这个时候沃德的电话呢自己响了，电话他自己响了，响了以后接通里面没有任何人说话。哎，这个电话里面就开始想，哎，这里是圆圆亮电波，哎，我是大川，我是老段，哎，我是老徐，是吧？哎
，Fly me to the
啊，对。然后沃德呢？沃德这个时候就有点害怕了，他把手电往森林里面照。这个时候你会看见那个，因为我们用手电在晚上照的时候，它的这个光线射出去的时候，空气里面会有那些灰尘，是吧？然后在这个空气里面呢，它弥漫着一种紫色的光芒，你就感觉就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那个油嘛，油它泼到的那个水面上，就呈现出来那种光彩，就那种油彩一样。
紫气东来呀！
哎，对，紫气东来。那这边呢，再回到这个内森家里面，家里面呢，内森和三个孩子呢正在看电视。而今天晚上的晚餐呢也就由他们的母亲来做了。哎，电视上呢正在播出这个内森哎正在接受采访，然后孩子们觉得内森就觉得自己的父亲在电视上太傻了，就是你看这个电视上看着内森就是不是特别聪明的样，就感觉是喝大了。
对，这内森你的脑袋怎么尖尖的。
这个时候妻子呢在自己在厨房里面切萝卜。其实这个时候的镜头语言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他一会儿拍内森和那仨孩子在客厅里面，然后再给那个切萝卜的一个特写，就是他不给人切萝卜，就给那个刀和萝卜那个切萝卜的时候那个特写，就这个镜头在来回的拍。而内森让小儿子呢去叫他妈妈过来，这个时候呢就镜头往上一移，我们看到其实他妻子的表情已经开始变化了，变得特别的可怕。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挺像那个蜡笔小新里面有一集灵异剧场，就是外星人入侵嘛，然后疯癫的妈妈变异了，那个场景其实挺像的。
我去，那个可当时着实把我吓坏了
啊！有一说一，蜡笔小新里面的灵异剧场比很多的恐怖片拍的
对，那才是新之彩啊！
那是对，
哦，
对，
对，是吧？
嗯，
我们再说回来啊，哎，妻子的表情变得特别可怕，那小儿子喊了他半天，他也不回他，然后呢，杰克就拍了一下他母亲，结果你猜怎么的？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母亲直接手起刀落，小孩没事儿。他把自己的手指头给砍下来了，
对，滋那小孩一脸血，
哎，对，直接给小孩滋了一脸血。关键是他就像就感觉不着疼痛一样，就一直在切萝卜切萝卜切萝卜。然后这个时候本尼特别害怕了嘛，开始就是说妈妈受伤了嘛。然后这个内森过来一看，自己老婆的这个两根手指头就直接给切断了。而这个时候他老婆才反应过来自己的手指头断
了。是杰克啊，不是本尼。
嗯，
啊，对对对对，杰克，哎。这个时候呢，内森就赶紧带自己的妻子去医院了。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那天晚上陨石才降临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杰克的反应特别奇怪吗？他们当时其实就想把杰克往医院送，但是内森说了，说我们这边离医院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所以证明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的偏僻的一个地方。那晚上的时候呢，内森就把他妻子去送医院了。那内森和妻子走了以后，整个房子下来就只剩那三个孩子了。
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一个特别不明智的做法，他应该把三个孩子都带上。
我觉得正常，其实正常来说应该也不会带，因为那仨孩子里面一个是小的话，两个应该因为两个已经挺大了，其实正常来说不应该带，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整个环境开始有危险了，他们可能就以为自己的妻子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头给砍下来了嘛，是吧？那第二天的时候呢，本尼照样就是把这个羊驼，把他们家的羊驼喂完以后牵回羊圈里面就回去了。结果没一会儿，这个拉维尼亚出来一看，这羊驼又出来了，然后他又说本尼没好好干活。当然本尼这个时候其实挺纳闷的，就是我明明已经把他们给关进去了，为什么他们自己又出来了呢？
嗯，
因为动物们已经本能的是 感觉到危险了，所以 在羊驼被他们牵进羊圈里面以后，羊驼感觉到危险的时候自己都出来了。
对，而且还有就是他这个时间嘛，他们也说到了时间受到了影响。
嗯，哎，对，这个时候后面我就要说这个时间的问题了。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个杰克啊，杰克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已经被影响到了，他一个人坐在他们后院的草地上，对着那个水井在吹口哨。完以后，那个还记得我之前提的，就水井旁边长出了那个紫红色的那个鲜艳大花吗？
越长越多。
那，哎，越长越多，现在整个草地上已经长了好几朵了。那这个时候呢，拉维尼亚就想让他弟弟回去，但是呢，杰克说有人在跟我说话，他在跟我说话。然后杰克说井里面有人在跟我说话。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啊，整个环境下来其实已经开始有不一样的东西出现了。那拉维尼亚回去以后呢，回去以后那杰克也站起来回去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从井底，就是杰克站起来往井底看，然后井底出了一个紫色的活物。他的镜头给到的是一个大的特写，你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他镜头逐渐拉远，你会发现从井底里面飞出来了一个紫色螳螂。
哎，这个螳螂有很多双眼睛。
哎，对，而且这个螳螂的嘴里面呢还长出了很多类似于触手的东西，而且还在一直在往外长，就是那种小触手一点一点的 在往外长。哎，这是其中的一个异变，现在是这样了。那回到拉维尼亚这边，拉维尼亚在厨房里面洗他妈昨天被沾上血的那个菜刀。其实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啊，拉维尼亚可能是 有点晕血。
嗯，
对，因为他在洗菜刀的时候看见这个血的时候一直在告诫自己说不要吐不要吐不要吐。而这个时候呢，哎，他还接到了这个内森的电话。但是呢，他接到内森电话的时候呢，电话里面就是一片的嘈杂的怪音，就感觉电话里面有很多人在咆哮，在很多人在喊一样，但就是听不见电话里面在说啥。这个时候我们给到的环境里面的意象是呢，房间里面的时钟呢也开始逐渐的停止走动了。其实这个意象就影射了刚才老徐说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时空已经开始紊乱了。而电视里面呢有一个彩蛋，就是正在播报当天的印斯茅斯的这个天气，就是我们看仔细看电视，电视上是能看到了。忽然整个电视屏幕开始 闪紫色雪花了。我们正常电视不是闪的是那种白的雪花是吧，而这个雪花呢是紫色的雪花。其实这个电视的屏幕闪烁在整部电影里面出现了好几次。而且拉维尼亚这边的水管呢也开始流出了，就是说那个就是他那个水管里面开始流出了那个紫色的粘液，他整个水管里，然后一道紫光过去呢，拉维尼亚再睁开眼一看，他整个厨房里面的水池已经流出了鲜红血液了。其实这一段有点像那个小丑回魂里面的，在就那个女孩在卫生间的那一段。
对，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就是他在开始洗菜刀的时候，我注意看了那个时间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然后呢等到他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他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站了好几个小时。
好几个小时，对。
哎，对，这整个一天呢其实就是这样了。其实在这中间呢，沃德呢又去过以斯拉的这个房子里面，其实有提醒过伊斯拉，就是说这儿的水不能喝。而且沃德在去伊斯拉他们家之前的时候也去过内德家，就是内森家，告诉拉维尼亚说你们这儿的水有问题，最好不要再喝了，要喝的话就喝矿泉水。但是这个时候的拉维尼亚他在看到那一堆血的时候已经忍不住要吐了，也来不及听他说啥，就说了啊，行我知道了，然后就回去了。其实当时他应该是没有把那个谁沃德说的话放在心上。那整个一个白天呢其实就已经过去了。而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内森夫妇开车回来的时候，其实整部电影在这之前呢，凯奇演的这个内森他的性格你会看见就是挺温和的，而且有点窝囊，就老段长说的那种感觉是吧，
就挺大川的。
对，
哎怎么回事，怎么就到我这儿了，真是。那他们俩在路上
有
你先说。
没有，我那个其实有点延迟，我不是赞同老徐说的观点。这样连上
行，我就当你不是赞同吧。其实他们俩在晚上回来的时候出现的就是整个我觉得大部分恐怖片里面都会有的一幕，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前面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异动物冲他们喊了一声。我们再回到家里面啊，就是内森 杰克这个时候呢，还记得我当时说杰克白天的时候就已经在水井旁边了吗？
嗯，
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而杰克还是坐在这个水井旁边，旁边他们家的狗狗山姆呢就来陪他了。但是呢，突然从水井边突然出现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辉，把他们俩整个给笼罩住了，就是杰克和山姆。其实房间里面的这个拉维尼亚呀，刚才老徐也说了，就是他一直在那站着，神情恍惚的看着这个电视上的这个信号。其实这个时候呢，整个一个环境里面的时间已经开始，我觉得应该是时间停滞了，或者就是说整个环境里面的生物已经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了。
嗯，对，因为当时拉维尼亚是站在本尼的房间，他因为本尼不是那个有个电脑吗，就那个电脑开始滋啦滋啦滋啦。
其实我感觉是以那个他妈切到手指头那个突然迷离的那状态作为起点开始，后面我这个大家都开始或多或少的有一种就慢慢的好像这魂儿就丢了，就感觉这人就宕机了的那么一下那么一段时间，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哎，对，就比如说拉维尼亚在那儿站了一天，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那儿站了多久。然后呢，还记得就是其实本尼下线了很久了，就是我刚才我们一直没有提本尼，上次我们提本尼的时候还是说白天本尼的时候去把那个羊驼给关羊圈里面了，是吧？这一天过去了都没有本尼出来，而这个时候本尼回来了。本尼回来以后说了句话很有趣，他说我感觉我好像在外面迷路了，我感觉就是我感觉前一秒还是白天，然后后一秒已经到了晚上了，而且我在咱们家门口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时候就很需要星星点灯啊。
对，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想到了漩涡里面的其中一个故事，就是你们还记得就黑窝镇的那个灯塔只要被灯塔上的光照到的人就开始失去了时间跟空间的概念了，你们还记得吗？
嗯，对，你看那个聂小倩不把那个丝巾抽出去，其实这个和尚是出不去的。就是梁朝伟那个角色，嗯，他在兰若寺他就会迷路嘛，
嗯，
对吧？
嗯，
其实我跟你说这星之彩跟那倩女幽魂还是有关系的。
国外的妖怪跟咱们这个国内的妖怪是吧？
嗯，对啊，都是说在一个类似于场景下森林里面然后迷路走不出去，然后总有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指引着他。
舅舅里面的男人领域嘛，
类似于这样。
嗯，
男人领域，对。然后这个时候话再说回来啊，这个时候他们家里面已经开始几个孩子已经开始出现不对劲了。那我们的内森和妻子呢也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看见自己的小儿子杰克一个人就在院子里面站着一动不动。那这个时候呢拉维尼亚和本尼也听见外头有车子的声音，也从房间里面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内森呢就特别生气的大吼他们俩为什么没有把自己的弟弟照顾好。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内森的情绪已经开始不可控了，他以前不是这样的。然后他又看了眼院子里面的羊驼，哎，这个时候羊驼又出来了，
哎，我出来了，我又进去了，我又出来了，
哎，那羊驼出来了，那就谁该遭罪了？那本尼就该遭老罪了，是吧？然后内森，关键是电影里面就这一段是内森和本尼同时说了一声 "Holy shit"， 就是一个 Holy shit 是说啊，这都一天了，羊驼还在外面，然后另一个 Holy shit 是。本尼肯定是觉得哎，我刚把羊驼关羊圈里面怎么又出来了呢？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内森我们已经说了他的情绪已经不可控了，他也不会听本尼他们解释，然后呢用非常恶毒的语言去攻击着拉维尼亚。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拉维尼亚已经多多少少感觉到他们家可能有一种邪恶的力量。
其实本尼也有一些，因为本尼和拉维尼亚两个人之前还讨论过，说是哎，咱们家这 出点问题，就老爸不听自己的。
对，你给他说也没用。完以后那个内森去把那些羊驼往羊圈里面关的时候，本尼还问拉维尼亚说那咱们要不要告诉他一声附近不安全，是吧？
两人还打算离家出走呢。
说了一个这个对，就两个人打算就不行不行，这个地方得赶紧跑，那既然爸妈靠不住的话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啊。是，其实回到房间里面嘛，我们划分两头回来啊。再回到房间里面呢，内森洗澡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胳膊上，就他两边的胳膊上起了一种密密麻麻的一些疹子，而且特别痒。 不但看到了疹子，而且在他们家那个洗澡间的下水道 管道口有一个黏糊糊的东西，那东西我感觉特别像史莱姆，你们不觉得吗？
有点像那种小水母。
对
对，然后内森很好奇嘛，就用手摸那个东西，结果 还被那东西咬了一口。完以后内森再也忍不了了，就冲到卧室里面开始大声咆哮了，然后说从那颗陨石坠落到我们家开始就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就开始弥漫了，但是你们为什么所有人都闻不到呢？因为你看他妻子呀儿子呀女儿谁的全部闻不到，就这个味儿只有他自己能闻着。其实我觉得呀，我觉得这个味道有可能是从本尼自己的身体里面散发出了味道，而且有因为有的时候你身体里面散发出了味道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只有你自己能闻着。我觉得是啊，因为这个时候本尼我觉得他从内部就已经开始腐烂了，因为他一直说有种腐烂的气味，而且他手上的时候起那个疹子嘛，对吧？
嗯
嗯
嗯。那电影到这儿呢就是第二个节点，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整个本尼内森就是他们这一家里面整个都开始发生了一种缓慢的变异，包括动物呀植物呀周边的虫子呀什么的都已经产生变异了，而且他整个的农场开始以整个农场的这个植物的颜色逐渐都开始被紫色代替，
就那个前面说的那大花都已经开始，我看都像爬山虎一样开始往房子边上长了。
对，而且后面一会儿我要说的就是它整个院子里面所有的草地全部变成紫色了。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星之彩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呢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你看，首先对于生物来说，就说对于人类来说，因为人类是时间观念很重的生物呢，首先对于人类来说我觉得是它的五感什么的都已经被影响到了，所以它完全全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就是说时间是流逝的，但是对于它自身来说它自身感受不到。而且呢男主人内森呢他的这个情绪呢已经处于一种就是不可控的一个状态，
开始变成超雄了。
对，开始变成超雄老公了，对吧？我觉得这一段真的特别像那个漩涡里面，就是那个灯塔里面的那个光。我感觉伊藤润二画漩涡的时候是不是也参考星之彩了，被那个光照到。那到这儿呢就是异变开始逐渐发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下一章第三章，我把第三章叫惊变
九雷玄天啊，你说、
哎、什么天光地陷紫星锤是吗？
惊变是任达华的一个那个色情片。
哎，老段还是阅片比较多哈。
我不知道老段在说啥，我根本不知道，我完全没看过这个片子，我都不知道这个片是那个任达华演的，好吧。其实我们数数啊，从这个陨石降落然后一直到现在产生异变，前前后后加起来可能也就三天，也就三天时间。对，那我们先说下一章惊变，又一个白天呢，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些事情的第二天，又一个白天，房间里面附近的植物已经全部都变成紫色了，而且还有那些小青蛙爬来爬去，那小青蛙身上也在泛着那个紫色。那一大早呢，内森呢就到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面去蔬菜去了。就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镜头给到的是一个卷轴式镜头，就是说它随着人物的往前走动，它的镜头也在跟着人物平移。我们看到就是它园子里面，就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它园子里面的这个虫子呀或者啥，好像鱼外的多。
嗯，
就那些虫子就嗡嗡嗡的飞来飞去，各种各样的虫子鱼外的，
可谓是生机盎然呢。
对，而且他还一边走的时候他一边挠他那个胳膊上的那个疹子，就我们能晃眼能看到他胳膊其实多多少少，你们不觉得那个皮感觉已经有点烂了吗？
我感觉他那个皮特别像那个神奇四侠里面的石头人。
对，
或者有点像那个 Groot 了。
对，就那个死皮全都变成死皮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紫色变异螳螂也在这个院子里面。其实这一段有点像是一个，也是一个意象，就通过周遭的环境来衬托出整个一个环境的异变，是吧？那内森来菜园子里面肯定就不是看看虫子呀，对吧？他是来菜园子里面摘菜了，摘他们家的那个西红柿。就奇怪的是他们家的那个西红柿个头特别大，就跟那个转基因食品一样，对不对？ 关键是个头大就算了，而且长得奇形怪状的。就是你们看那个市，那个西红柿本来那个表面应该是平的嘛，你看他们家那个西红柿长得特别像是那个，
它有好多瓣儿。
哎，对，好多粒儿，对，一半儿一半儿。
哎，说实话，如果我买到这样的西红柿，我是不愿意吃的。就我买蔬菜水果，我特别在意它的外表，它但凡长得看起来不太那么经典，我就不太愿意吃。
这点我跟老徐一样，就是尤其是你买西红柿啊，或者土豆或者啥的，就是我会挑那种看起来那种圆圆滚滚的，然后就小点没事，我可以多拿几个，但是它的这个外形得是那种圆溜溜，
对，它得长得像 emoji 表情包里一样啊。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呢，其实整个这一个镜头给到的你其实挺不舒服的。我当时看这个镜头的时候，因为内森一直都在挠他胳膊，然后还挠他后背嘛，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也是不自觉的感觉身上痒得慌，就是我也在挠我后背或者啥。采完菜回到家里面厨房呢，内森把这个西红柿给倒水里面准备洗的时候呢，哎，转过来以后，他妻子在阁楼里面正工作呢，但是呢，在这个不明力量的影响下呢，他们家的那个网基本上已经不能用了，他耳机里面都听不到客户在说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呢，他妻子的这个情绪也开始不可控了，直接跑下来冲着他老公就吼起来，就是说，哎，你他妈赶紧给我把网修好，我这客户全丢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内森呢就挺温和的，然后说，哎，不对啊，我今天早上刚修好的呀，这不能用了吗？他说完以后，他就咬了一口那个西红柿，结果咬了以后，这，哎，砸了锅了。他咬了以后，他那个表情马上就变了样了，然后紧接着他又咬了一口别的西红柿，完以后咬一口吐一口，咬一口吐一口，然后呢，他直到就所有的西红柿都咬了一口以后，他直接就火冒三丈，就火秀起来了，把那一个一个西红柿的扣篮一样都给砸进这个垃圾桶里面了，然后一边砸还一边骂，然后说，他奶奶的，我都按书里面写的那么重了，怎么一个一个比屎还难吃呢？其实这一段我想说，就是在原著的这个新之才小说里面也有过描述，就是被新之才所污染的这一片区域里面的这些什么蔬菜啊或者啥，看的似乎长得特别好，但是它的这个内在其实已经腐坏了。
哦，那就像大川一样，看着风流倜傥，但是你继续说吧。
但是都楼了啊。对，哎，我特别想问啊，就是他们看到的是长得很好看就这样呢，还是说没被影响的看的是别的样子呢？你们觉得比如说那个市长过来没被影响过，他们看到这些非常艳丽的东西，应该他们看的不是这个样子吧？
主要市长他们来的时候变化没那么大。
他们来的早，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起变化呢。哎，那咱们继续往后说。那这件事过去以后呢，内森就倒了杯加冰威士忌，但是呢，其实这个时候特写又给到了一个，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冰块里面开始隐隐的开始往外透出一种紫光。
对，他们的水不都是从那井里面打的吗？
对对，而且喝的都是那附近的地下水。其实我觉得如果就算没有被星之彩影响的话，其实那附近的地下水本身水质可能就有点问题，你长期喝的话肯定对身体也是不好，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内森在那儿看电视的时候呢，就我们能看到这个时候已经给到他胳膊的这个特写了，他胳膊上的这个皮肤呢，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就像那个石头人的那个皮肤一样，就是老皮纵横，跟这个老茧一样纵横交错的那种感觉。
哎，这地方有一个小细节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但是我觉得有了这个镜头不可能没有道理，就是他坐在那个沙发旁边柜子上放了一个小小的雕塑，小手办。那个手办首先那个造型啊，我觉得和后面发生的东西很像，就你因为你看那个造型长得怪怪的，有点扭曲，你也看不来是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而且那个造型那个雕塑的它的本身的那个外表质感就和内森胳膊一模一样。
哎没错，而且那个雕塑在后来的时候又给了一个特写，我记得给了两次特写。其实它这里面用了好多周遭事物的这个变化来告诉你，就是说这个环境在一点一点的改变，是吧？那有一天过去了，到了 晚上的时候呢，内森其实已经在电视跟前已经睡着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就是他的这个电视上面开始有一团团，哎，不可名状出来了，就一团团这种不可名状的紫色光团在不断的变换着它的形态，就特别像那个 Windows 电脑锁屏以后的它的那个
屏保
屏保、
啊、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
对，紧跟潮流的妹妹和我一起嘛。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小儿子杰克呢，哎，又醒了，就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本尼还没睡，本尼在看着眼前的一幕呢，是什么呢？白天的时候呢，那些草地还是绿色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已经全部都变成紫色了，树木、草地全部都已经变成一片紫色了，而且还升腾着紫色的烟雾。哎，这个时候高能来了啊！羊圈里面开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那本尼就带着杰克去看怎么回事。越往前走，你越能听见里面就有那个动物的那个，就是那种特别痛苦的那种哀嚎嘛。俩人走进去，定睛一看，怎么着？那羊圈里面呢，这个羊驼，然后包括之前那个小狗山姆也失踪了，这个时候全在里面的，就是你看他们就。整个身体都像被人活活把皮扒了一样，皮全没了，血肉在往外在那翻着，没有一点皮毛。关键是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不是 一具一具的尸体，而是说他们还活着呢，而且他们几个动物的身体被硬生生的给融在一块了，就跟你捏泥巴一样，把他们整个都捏在一起，给它融合在一块了。其实这一段挺像快醒的，
我们意念合一。
对，其实挺可怕的，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还挺恶心的一个地儿。
对，其实我觉得这段有点像怪形啊，有点像怪形里面的那个怪形在狗圈里面的那一段，其实有点像。但是呢，这个时候它不一样的一点是啥，就是镜头给到这些怪物身上呀，身体上眼睛里面全都在散发着一种紫色的这个雾气，跟光又像光芒又像雾气，还记得开头我们说的精之彩在进食吗，
像触手一样的光芒。
哎
对，
而且这个光芒就是缩小号的触手一样，哎，在整个这个，哎，在这些动物身上弥漫着。然后完有本尼和杰克肯定吓坏了嘛，然后往外跑的时候呢，在往外跑的时候，这个羊圈里面就开始升腾出那种紫色的这个光团了，然后光团里面伸出那一个一个的那个光带就像触手一样。俩人跑出来的一瞬间呢，其实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妈妈也已经出来了，看见以后慌忙的跑过去把杰克抱住。这个时候本尼跑得稍微远一点，就突然从这个谷仓里面一道这种紫色的光就开始射了出来，整个把两个母子两个人给笼罩了，给罩上了。
大川了。
大川
打穿了。
对，那上演出的本尼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惊慌，就特别惊慌嘛。那看你眼前的这一幕，咋回事呢？我第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一段有把我给震撼到，因为我没有想到被光那么一照就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
哎，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是直到那个回到房间以后，哎，才告诉我们，哇，原来是这样子。
哎，对，那他是怎么样呢？在房间里面呢，拉维尼亚正准备收拾东西往上走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那个，突然看到的死因之书。完以后就他想，也许他能，哎，试着摆个阵，做个法，能帮他们家里面摆脱危机。结果其实也没啥用嘛，
也是个狠人呐。我他那个法阵，我操，他拿那刀在自己身，我一开始以为只是需要一点血来怎么样怎么样。哦，完事了，胳膊腿这个额头脖子全都是血道子。
哎，对，而且这个时候呢，拉维尼亚给自己额头开了一个菱形的一个符号。那这个时候他也听到底下有声音了嘛，跑下来一看，电影才让咱们看出就是这个母子俩变成什么了。妈妈和他的儿子，也就是杰克，两个人躺在沙发上，他们俩的身体就跟那些羊驼一样被硬生生的给融在一块了，
背对背。
哎，背对背。那妈妈的背部呢，就是杰克的脸，就是等于就两个人就从背后得融到一块了，就跟连体婴一样。
就像他们当时说的，就好像这个妈妈在一点一点吞噬这个杰克，就好像要把他从哪儿来，要把他吞回去。
因为刚才的那件事过去以后，已经到第二天了。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在 本尼和拉维尼亚在聊吞噬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内森在干嘛呢？内森其实在房子外面正想开车带大家离开这儿，但是呢他们家的车开不了了，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家房子附近里面全部都是紫色的雾气在往上升，也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一片区域现在已经彻彻底底的被星之彩的这个东西给笼罩住了。
嗯，
这中间呢本尼还问了一句说，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感受不到时间流逝了，就是他给拉维尼亚就说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儿坐多久了吗？我们爸爸出去了多久？我感觉我现在就像进了一个黑洞一样，被吞噬了一样。这个时候呢内森也进来了，说车子打不开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从外面窗户里面照进来的阳光照在这个母子，就我们之后就把这个把他妻子和杰克就叫融合母子吧。那阳光照到这个融合母子的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就跟硫酸腐蚀一样，也就特别像是吸血鬼被那个阳光照到了一样，那种腐蚀性。
哎，你看那个《倩女幽魂》里边也有这样的这个桥段，宁财神下边那个地板下边有一堆这样的东西。嗯，
不是宁采臣吗？怎么成宁财神了？
啊，宁采臣啊。
啊，对，我老段提了好几次《倩女幽魂》了，就这个月应该是在这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倩女幽魂》要在咱们电影院重映了。觉得我
就好像我们有个电影院似的，
对，咱们安全出口的那个原味电波自己的电影院。
对，你这口吻就特别像打了一广告，好像咱也有个电影院，
大家买票来看啊。
嗯。
嗯，哎呀行吧，那这边呢这家里面已经出这么大档的事了，这没办法了，只能总不能让这个融合母子在客厅里面一直待着吧。然后因为融合母子一直在发出一种特别凄惨的一种哀嚎，就整个其实画面你听这一段其实挺不适的。完以后他们这个父女三人呢就把这个融合母子给抬到他们家的这个阁楼里面了，就不让他们那个照阳光嘛，是吧。
哎，其实我当时觉得挺奇怪的，他们说是他们好像害怕阳光，就赶紧把窗帘拉上了，然后呢又把它抬上了阁楼，那阁楼有一个窗户它也没窗帘。
对，但是阁楼它你看它放的那个位置正好是整个就是那个就是没有光的那么一个位置，但是你也不能让它在客厅啊，你说每天在那坐着看的这么个东西你心里面不糟心吗？反正我挺糟心的。咱们再往下说啊，就是放上去以后内森就拿起那个霰弹枪下楼。哎，我就不让老徐指证我。那个嘴里就还念叨嘛，就是说不能再让他们伤害我家人了。完以后拿着这个霰弹枪到谷仓里面，就把那些羊驼跟狗融合的那个怪物给打死了。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怪物身上溅出的这个血液已经不是那种红色的，它是那种紫红色的血液。内森回来以后就打算给他妻子和孩子他儿子一个解脱嘛，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是吧。他把这个本尼和拉维尼亚从阁楼里面撵出去，完以后他在动手之前可能他很爱他的妻子吧，然后亲了他妻子一下，然后你们看到就是他和他妻子接吻的时候，他们两个那个嘴唇离开的时候就拉丝了，
多甜呐。
天哪，太甜了，
磕到了
天哪。哎呦磕到了，还是紫色的丝呀。哎呀，那
而且他亲完以后呢感觉就是一下子这个爱意又上来了，又开始和他亲。
哎，就亲完以后咱们嘴儿挺甜。
哎，太带派了，这也
挺甜。哎，对啊，哎挺甜。哎，再亲一口。哎，完以后挺甜。哎，再亲一口，整整亲了三口。亲完以后上一秒还决定就是说把融合母子给杀了给他们解脱，然后下一秒的时候内森就改口了，而说不行，我要找人去救你们俩。然后完以后说啊，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内森准备杀这个融合母子的时候，其实是星之彩的力量控制了内森，就是让他不去杀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杀掉他对星之彩本身也会造成一些伤害，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星之彩还没吃完呢。
对，因为这个
就是
融合母子他已经开始逐渐的展现出动物性
了。嗯，对，因为之前有一个细节是给这个融合母子喝水的时候，它不是我们正常人那样喝水，它是拿用狗像狗一样像动物一样用舌头来舔。
哎，其实就是给妈妈喝水，他们根本没管杰克可不可。
哇，杰克这个小男孩太惨了，他在他妈妈的那个背上已经只剩一张脸了，然后直到后面，其实到后面以后他妈妈已经是 彻底的异变了，因为融合母子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怪物了。哎，那这边以后完事了。其实在这个市里面，阿卡姆市里面的这个沃德也在当地居民那边看着了，就是说那个那一片区域里面那些动物的尸体呢，就像被辐射灼烧一样，就像被剥了皮一样，其实跟他们那个内森家的那些羊驼的状况其实差不多。
对，而且沃德呢发现了一个小玩意儿，哎，就是一个那种小挂坠。这个挂坠是谁的呢？就是大川最喜欢的祭典身上挂的一个小挂坠。
我发现咱们每期节目都有一个关键词，是吧？嗯，沃德这边呢其实已经察觉到那边可能有危险了。这个时候他可能想的是可能有辐射，因为之前有个陨石嘛，对吧？他可能想的是辐射开始蔓延那边了。而我们再回到内森家这边，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镜头打过来以后，内森他们家一直是晚上。
嗯，
我在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啊，我感觉他们家附近的那一片范围可能已经昼夜不分了，
或者说他们有意识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晚上，白天都已经嘚儿跳过去了。
哎，对，那内森家这边呢，拉维尼亚和本尼呢就准备他们俩一起骑马逃走呢，但是呢这个他们家的马呢已经感觉到特别危险了，就完了以后他们还要去找马具，结果那个马直接不等他们俩自己跑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就算他们骑着马走也不行，那马眼睛都泛紫了，你想啊，马眼泛紫那能得了吗？
哦，对，那个马的眼睛也泛紫了，白马跑了，然后本尼和拉维尼亚呢想，哎，那咋办，没辙了，那不行走回去呗，那十二里地也还行，是吧？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从那个他们家的水井里面传来狗的叫声了。他们家的这个狗呀，本尼是最喜欢他们家的狗了，那这个时候就爱狗人士狂喜啊，就是本尼直接就是跑到那个井边，就特别固执的要下去救他们家的狗。结果在他下井的时候，突然那个井底出现一阵耀眼的这个紫光，整个紫光蔓延出来把本尼活活吞噬了。我们看到就是本尼整个人都没了，
这好言难劝作死的鬼啊，真是拉维尼亚劝了半天不听。
哎，对，拉维尼亚都说了，就是我们再养一条不行吗，对吧？这个时候呢，那拉维尼亚眼看着自己的弟弟，哎，也没了。突然间他老爸内森，哎，就直接闪现，直接闪现到他背后，把他一把给抓回家里面了。抓回家里面，一开始我看的时候以为是要把他关到家里面，因为他一边抓拉维尼亚的时候，嘴里面一边在喊，就是说啊，你们都不管事儿什么的，就这些事儿全让我来顶，是吗？咱们应该团结一致，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想到的是回家以后他直接把拉维尼亚给扔到了那个融合母子待的那个阁楼里面，他要把拉维尼亚喂那个融合母子去吃，就直接把拉维尼亚当成饲料了。其实这个时候的内森呢已经被那个新之彩的力量给影响了。嗯，那整部电影下来已经基本上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大决战了，最后的大场面了，就所有的经费基本上都用到最后了。说这边沃德和这个警官呢一起往内森家走，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家敲门，他就他们俩在敲门的时候呢，内森已经开始神志不清的给他们开门了，就一边开门手臂上一边挠疹子。那这个时候其实那个沃德已跟警官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
他们问这个内森，就是在楼顶传来异变之前啊，他们还问内森说你家人呢，然后他指着那个 空沙发说不在那儿了吗，
然后就明显感觉不对劲了吗？这个时候沃德可能还是以为这附近可能被辐射给影响了，因为看这个，因为内森身上的那个疹子或者啥感觉就特别像是被辐射给照到的那种感觉，是吧？说完以后，那这楼上传来这个拉维尼亚要惨叫了，完以后沃德跟警官一下冲过去就看到了这个融合母子了。这个时候的融合母子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怪物了，而且他们这个融合母子呢，他的这个背上呢，就是小杰克的那个脸还在那张着嘴，完以后这个眼球里面都是紫色的光。这两个人上去以后直接被吓得已经愣在原地，都枪都不敢开了。然后眼瞅着这个拉维尼亚就要被咬死的时候，这个时候内森突然恢复理智了，上来直接一枪把那个融合母子的这个头给打爆了，先把妻子的头打爆，完以后又把后背上那个小儿子的脑袋也给打爆了。关键是你看他那个血液也是那种玫红色，这个时候血液我觉得已经不是紫红色，是那种玫红色，不知道是被星之彩影响的还是他们道具组的这个血的颜色不对啊，呵呵，不知道。这个时候呢沃德跟这个 警官就往外跑，完由沃德还抱着那个拉维尼亚出屋的时候呢，突然就从他们家的这个水井里面开始有这个紫光四射的一条条这个光带，就像触手一样，然后从井里面就开始伸出来了，就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触手了，只不过它全都是由光组成的。紧随其后的这个内森呢，举起枪正准备开枪的时候，结果被后面的警长，因为警长可能以为这个内森要杀沃德他们俩呢，结果被警长给误杀了，直接开枪给打死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伊斯拉的小屋那边也传来奇怪响动了，那沃德跟警长呢就赶紧跑过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到小屋门口的时候，就开始有人这个有这种低声呢喃的这个恐怖的话语啊，有什么他来自外星，他在井里长大，他会吞噬一切。而进到屋子里面的这个，他们发现这个伊斯拉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就像干尸一样的在他们家的这个沙发上坐着。完以后那些诡异的呢喃呢，全都是从录音机里面出来的。而且这个时候的伊斯拉尸体呢，他的头顶开始陷下去，要从头顶里面开始迸发出那个紫光了。其实我看这儿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个伊斯拉可能整个，就他整个尸体从内部已经被这个星之彩给吃光了。
我总觉得伊斯拉是自己献祭自己的呀，就是他特别乐意。
他在电影开篇的时候其实已经多多少少已经给那沃德说过，说这地下有人在说话，他已经感受到了，
他是渴望跟人交流的，可能他有一种主动的想跟他们去交流，但是因为可能段位和整个的这个级别不够，所以可能就像老徐说的也就献祭了这么一个结论。但是他死得非常安详啊！对
啊，对，他死得非常安详，对，
对。
然后他们俩从小屋里面跑出来的时候呢，警长呢，结果被小屋里面那个树枝，就外面的树枝活了，给抓兜里杀了。这个树枝，它其实挺像《鬼玩人》里面的那个树的。
是树枝吗？我其实都没有看清楚到底是什么，我以为是什么大寄居。
那其实是那个树枝了。
你看那个《倩女幽魂》里边，姥姥也是一个树妖，也是把那个和尚包在那树上。
我怀疑老段真的有一个电影院。
对，我话说了呀，然后沃德就独自跑回去，跑回拉维尼亚身边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等他再回去的时候，拉维尼亚已经彻底的散值清空了，他的整个眼球呢都已经变成这个紫色了。完以后就那么盯着沃德，然后一把把沃德抓住，他的额头，还记得他额头不是画了一个菱形的一个符号吗？是吧，那个符号就跟开天眼一样，那个紫光直接从符号里面钻出来，然后射进整个，就射进沃德这个眼睛里面，然后沃德看到啥，就是点，就是经典的克苏鲁里面，就是让你看到那种你就是你绝对不可直视的这个景象。其实电影这一段拍的，因为他拍的很多就是那种经典的克苏鲁的一些描绘嘛，什么什么在一片那个什么虚无之地，然后里面全部是触手，完了以后那个触手里面还有那个巨大的蠕虫在爬来爬去，而且远处的那个山峰呢，它的背面是一个紫色的一个星球，是这么一个场景。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它有点像那个网上大家就一直传的一些克苏鲁的一些那个概念图，其实有点像。
对，我觉得到现在这个为止它渲染的这种效果啊，就是如果玩过这个英雄联盟的听友，他肯定会看到这一幕，看到这些场景肯定会特别熟悉，就是他特别像英雄联盟这个故事里面有关虚空，我觉得这个故事游戏里面虚空它就是克苏鲁，就是可能就是至少是截取了一部分克苏鲁的这种元素在里边，全是紫色变异，然后又有很多这种像我们说什么虫族这种东西。
哎，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也看过英雄联盟一些英雄的他那个背景简介嘛，好像确实是这个虚空的，他这个简介里面就特别像是克苏鲁的这么一个东西，是吧？对，那回来呢，那沃德在整个电影就作为整个电影里面的第三人称的调查员，他看到这些东西以后，他没有挖眼睛，也没有散射掉光，就只是被吓得直接摔地下了。摔地下以后，那这个时候整个电影里面的最高能的就是最烧特效的场面来了。它整个井底呢有一道紫色龙卷风从这个井底里面冲出来了，直接从井底冲到夜空里面，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那种紫色的银河，其实我觉得挺漂亮的，说实话
非常美。对，而且那个女主不是还在那儿站着，哇，我都在想是不是叫人就要飞起来了那种，非常美。
哎，对，那 像刚刚老段说的一样，拉维尼亚在那站着，但是呢他在那站着的时候整个双手张开，他的身体就像被分子分解了一样，整个身体融进了这个紫光里面了。那其实电影到这儿呢基本上就算已经结束了，最后的时候就是沃德跑到这个房间里面，结果看到刚才我们不是说内森被一枪打死了吗，对吧，他竟然看到内森在客厅里面坐着，而且冲他跑过来要把他掐死一样。然后呢他还看到了整个房间里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幻想和幻觉，甚至里面有一帧其实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就是内森一家，对，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沙发上，然后回头在看着他。最后呢那沃德就是急中生智就躲进了他们家的地下室，才算是把整个这个劫难里逃过去的，就是
有点强行了。这不是这新之彩不知道他们家有地下室吗？
对，而且你看电影里面就是说他在躲进地下室里面，地下室里面也是有窗户的，那个紫光从窗户里面给照进来。整部电影呢基本上到这儿也就算是结束了。然后最后一章呢我把它叫做后记，就是一个晚上过去了，一夜过去以后呢到了白天，然后沃德从这个地下室里面爬出来了以后，他入目处已经没有任何的生灵和任何的生命迹象了，包括什么紫色呀绿色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没了，你就感觉整个世界好像是你在那个 PS 里面 Control U 一样，全变成黑白的了，全部都是白茫茫的灰烬，整个那个镜头是给了一个从天空往下的俯拍镜头，它整整一圈有点像是那个就是很多年前有一个世界未解之谜叫通古斯大爆炸，它的那种想象图一样，就中间有一个那个陨石坑，然后周边的树全部是那种那种圆形排列的那种感觉，其实挺有那种感觉的。它整个一个区域全部都变成白色了，然后所有的生灵全部都没了，你就可以理解成就是整个地球上有整整一大片区域全部生命力都没有了。过了两天呢，那沃德就对着这个湖泊就开始说了，然后说未知生物的讯息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有一种来自外太空的星之色彩降临地球。哎，全片就这么完了。星之彩算是我这两年看过的克苏鲁电影啊，就是这种比较新的，就不是那种像是战力黑洞那种老的那种，就是新的克苏鲁电影里面我觉得算是拍的还行的了，我觉得拍的挺好的。
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股很浓的湮灭的味儿。
湮灭它也是，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湮灭和星之彩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样的，它都是某一片区域然后突然就变成一个神秘区域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就踏入这个区域里面的人都会被里面的这种神秘力量给影响、对
然后也是光污染，
对，也是这个外星力量对生命的这种异化，只不过我感觉湮灭好像哲学深度更那啥一点啊，那个星之彩可能就更其实挺爆米花的，就是我觉得哎挺爽啊，最后因为整个画面很漂亮嘛，
对对，
然后该变异的变异，该血腥的血腥，就比如那羊驼的那个，所以还是比较爽的啊，但是湮灭那个一直就觉得还挺深奥的啊，有些地方，
对，我觉得湮灭你给我的话我能给他打到八分，湮灭真的很不错，
因为我看湮灭的时候我会有一种、
肯定
确确实实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我感觉我有点被带进去了，就是我的那个思维和精神状态，尤其是他到最后，那个电影到最后，女主她不是到了那个所谓的外星人的那个地方以后，就是有一个东西不是化成她的样子吗？在那之前，在那之前是一坨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一直在那转，在那变，然后那个音效声音，然后那个光彩，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被洗脑了。
那一段他的那个音效是那种嗡，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发现这两年的这些恐怖片、科幻，包括科幻恐怖片啥的。都喜欢用类似的音效，其实这部《星之彩》也有类似的音效，是吧？
这个大川非常喜欢的，也打非常高分的这个《遗传厄运》，和这个咱们今天说的《星之彩》其实是一个音乐家，叫柯林斯斯特森。他这个音乐，就这个音乐人啊，他是就是什么黑管吹奏类的这种。乐器非常厉害，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这类型的这种乐器然后能在恐怖片里面配合的非常好的，原本我们都是用一些什么重的那种鼓或者是什么弦乐什么的，它是用一些黑管或者是这种东西来打造一种神秘感或压迫感，对， 这两个专辑大家可以就去听一听。嗯，
对，其实说到音乐这一块，我觉得就是音乐对于恐怖片里面的这个作用我觉得特别大。你就说咱们常看恐怖片的一些，其实更多的是音效，你比如说像是像黑色星期五里面杰森出来的时候那个七七七七咔咔咔咔那个
学了一下没学出来是吧
对，没学出来完以后还有那个就像德州电锯杀人狂有那个人皮脸的那个，他的那个音乐也是那个作家做的是吧。
以前很多恐怖片它是背景音乐，就对我而言你这个音乐和内容它其实是两码事儿。说白了我不听你这个，我把你换成好运来我照样看，我还觉得有喜感但是呢像这个不管是湮灭啊还是像秦之彩里面，它有很多那种音效，它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东西本身所传递出来的声音，我不会说是把它理解为说是啊这一段有这么一个 BGM， 所以我会觉得更代入一些。
就像遗传厄运里面的那个弹舌的那个声音嘚嘚的那一下，
对对对，
就
对
它就像一个符号一样是印在你的脑子里面，这一打一个思想钢印对吧。
就这就是洛夫克拉夫特的这位啊，据说好像尽可能的把凯奇的这个角色塑造的那个外形跟他会很像，有这么一派说法哈。
其实很多的这种克苏鲁电影里面的主角都是下意识的会塑造成跟洛夫克拉夫特本人挺像的。
那其实我觉得凯奇在这部电影里没什么存在感，就是他没有让我觉得说是有关，就是怎么讲呢，就很多事情其实和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对，都是说这一部他的演技不错啊等等等等，但是我总觉得说句比较中性的吧，就是还是廉颇老矣嘛。就是因为之前我有些时候看那个这个香港的那位黄先生哈，也是恐怖片大师，现在不怎么能提的那位，就是让我感觉，我前一段时间我们电台也录过那个失眠那个电影，就让我感觉哇塞，怎么这个演员在我之前的印象中是那样的，然后现在怎么老得这么快，而且他的那种老感然后再加上演的这种偏血腥啊或者恐怖，就会增加更多的这种不适感。然后但是你最后你就会把焦点放在这人到底怎么癫怎么狂上，很难再看他这种演技的这种层次了，就是感觉哎还行，演了这么一个东西，就像刚刚老徐说确实好像没什么存在感。我倒觉得比如这母亲哎挺立体的，每个人都还都挺立体的，这管水的这小哥感觉也一般，但是其他人都非常的立体，尤其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搞神神叨叨的这宗教仪式，这
小
女孩
不愧是那个亲生女儿
啊，
腿也挺好看的。
嗯，对，很美啊，很美
对对对，
而且里边有些隐喻问那个水的那小哥说你在看我腿吗，就有这样的台词。
哎，对
对，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这跟估计也是那个主创这个导演的这自己的这个思考力哈这个自己的这个偏好吧，估计跟昆汀有点像。
其实我看这部电影有一个最大的失望点，就是尤其是因为他那个开头，我也确实觉得这部电影开头让我有点很不喜欢，就是你这个开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他说到了女巫说到了什么，然后紧接着这个出现了这个女儿，她又在搞这些仪式，手里有本死灵之书，以至于她到后面开始往自己身上划刀子去画那些痕迹的时候，我以为终于有一个有灵伤智商在线的小女孩要开始动用玄学的力量来对抗了，我一度以为有对抗的，我说死灵之书哎。
对，我其实我对老徐的这个观点我持保留意见我保留
终于到你保留了
终于到我保留了
对对，这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他想放的东西太多了，其实你到底像刚刚老徐说那，如果这人突然间起飞非常厉害那就太好了啊，那个觉得还后面还得有点期待，包括就如果他要真的非常厉害 来一场带着小黑哥们儿，这个大跑，这逃跑的这种，然后路上突然间发现他马也厉害了，然后俩人跑了，我觉得这更爽。
嗯，
但是他这里边有好多，比如说把，他这个凯奇把他这个闺女，放到那边，就让我想到什么撕裂人什么的，一屋里边养一怪兽，就这种，就是让我感觉哪儿都能看到痕迹。我在节目里面，这期节目里面提到那几次《倩女幽魂》，不是我为了打岔。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好多那还是九几年的电影，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相似。而且你看他开篇的时候那个家庭晚餐的时候那个场景，就是那个暗示着这个最后晚餐吧，对吧，那构图暗示着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和最后的这种最后整个家庭崩塌的这种宿命感。你说这东西最后没有可苏鲁，只是说一个悲惨的家庭也成立。然后呢你讲这个又想说什么女儿巫术献祭什么这种行为，然后对于这个克苏鲁神话中的这人类对未知力量这种崇拜也可以。你到底想表达
什么？就很多东西它没啥意义啊，就是讲了一下就讲到了，
还不如湮灭那个更好一点。
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拿对比的话，星之彩这部电影肯定是不如湮灭的。湮灭这电影是我近几年看的科幻恐怖片里面真排得上号的了，真的很不错，这太好了。我觉得就星之彩这部电影，你像当老徐说老徐说就是说那个哈说以为拉维尼亚要什么对抗了或者怎么样，为啥我说持保留意见，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在克苏鲁的这个世界观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人类永远都是那个最最最最渺小的那一派，就是他不管是跟克苏鲁什么外神呀、古神呀相关的，甚至就是说，你像那个《因斯茅斯》里面的鱼人呀、大滚呀这些，大滚他本身是克苏鲁的这个，我记得是附庸神还是啥，我忘了。不管是什么，就是人类永远都是那个最无助、最渺小的。如果说最后真的拍出来，就是说，拉维尼亚是那个用他自己的巫术去和这个，星之彩去对抗的话，那是爽是爽了，但是他这个克苏鲁最根本的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这电影里面我觉得他就为啥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就克苏鲁的电影拍得好的就没几个呢，就是因为克苏鲁这个东西他标榜的就是一种对于宇宙的一种恐惧，未知的一种恐惧，
就
不可名
状事物的一种恐惧。就是这片，就是可能克苏鲁的片你就是得绝望
啊，对，你可能你就是得绝望，要是给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大结局的话，就反而跟克苏鲁本身的这个精神内核可能就不一样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沃德他能活下来，就包括后来他在地下室里面躲过星之彩，这个老徐当时不是吐槽吗，说这星之彩不可能不知道没有地下室啊，是吧。我是觉得是星之彩是故意留下沃德，让沃德去书写这一段故事，让更多的人类知道和明白有一种未知的这种外太空力量正在地球上面肆虐，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星之彩也是闲得慌啊，自己降陨石不就完了吗？非得搞这一出。
是这样，就是克苏鲁里面有一个我忘了是外神还是古神了，我忘了。就里面的古神的这个定义是地球本土神，外神就是来自外太空的神，你们就这么理解就行了。那星之彩就属于外神啊。那个有一个神叫奈亚拉托迪普，然后奈亚拉托迪普这个神他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伪装成人类，然后在人类社会里面生存，然后让人类社会去书写他的故事，甚至就是说在克苏鲁神话的世界里面，就是有说那个什么二战呀、或者什么原子弹的制造什么的背后都有这个奈亚拉托迪普在推动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就都有这个。这么说吧，反正在克苏鲁的世界观里面，人类就是最渺小的那一趴，就是毫无，就是那个不用质疑，就是最最渺小的那个，哪怕是那些调查员能活下来，也是这些外神古神们让他活下来。
反正这里边有好多彩蛋啊，就除了刚刚那时候大川说的那个什么雕塑，也有说好像我看到我还倒过去看了一下，就是凯奇那角色他有一父亲的照片，好像放的就是洛夫克拉夫特的肖像啊，对，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包括这个那个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那个怪形的一些那种角色的那种设定吧，其实也能找到一些。 包括这个《倩女幽魂》哈。
我觉得这期咱们标题就叫《新之彩之倩女幽魂》就行了。最后的时候，就是老段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句，就是凯奇还有一句台词，就是说我不会变得像我父亲那样，所以。
哎，
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暗线，就是说凯奇的父亲一定也可能接触过某种神秘力量，对吧？
哎，对，对，跟这个甚至这个家族可能跟他们都也有关系。
就是因为接触了神秘力量，所以凯奇在年轻的时候才遇到了死神，变成了恶灵骑士。
对，哎呀。就是就因为你说到家族这个东西，其实在克苏鲁小说里面的那个强中鼠里面也是讲的是一个家族跟这个跟这些外神古神的一些关系嘛，是吧？那这个强中鼠这个以后咱们再说吧，好吧。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了，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克苏鲁神话相关的一些东西。完以后呢，也是我们开篇我和老段说的一样，我们会在这个清明节的时候跟大家上线一个日红三部曲的一个付费小专辑，也是应了咱们清明节的这个景嘛，对吧？价格不贵，反正就当请我们俩一人喝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人喝瓶饮料的钱，可能这一人喝瓶饮料的钱还多了，是吧？
嗯，哎，
对，那行吧，那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嗯，
就到此为止了，好，拜拜，
拜拜，
拜拜。